积极的行动超越新的高度，用卓越的动力成就远大梦想。我们的精神开拓创新进取，我们的信念坚定乐观豁达，我们的目标 to be number one， 心中只有 number one， 目标只有 number one， 前方只有 number one， 中国 number one。鸿星尔克，
早上好，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二，农历2月25号。
北京晴，有雾霾，24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昨晚宣布，马航失联航班落入南印度洋，中方要求马方提供所有证据，国际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24号，马航公布失联飞机调查结果。总理纳吉布称，根据海事卫星和英国航空失事调查局的数据，失联航班终结在南印度洋。此次调查采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分析方法。该声明引发国际媒体一片质疑，焦点主要集中在为何在没有黑匣子和飞机残骸的情况下就判定空难结果，马方确定终结的数据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技术是什么。我们来继续关注马航。昨天我在海外网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马航悲剧，别让愤怒伤及无辜。十多天来，马航 MH370 航班154名同胞、239名机上人员的命运始终紧抓着全国人民的心。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我们如何悲痛，无论情节有多少不清楚，飞机失事的悲剧已经是既成事实，能做的只是继续搜索残骸，向马方继续交涉，索取相关信息和料理后事。在这个过程中，从遇难者家属、社会舆论到政府，都应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可否认，马来西亚政府在处理此次危机中的表现拙劣，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但我们也需要理解，这或许是整个亚洲民航史上最离奇、最重大的客机失联事件。遇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马来西亚政府，一时表现得手足无措、动辄得咎，的确可以理解。马来西亚和其他相关国家确实有些信息和证据没有公开，但由于搜救飞机的许多证据涉及一国军事能力和国防机密，要求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公布这些所有要害信息，尤其是向公众公开，也是不合适、办不到的。现实的做法是，通过政府间渠道，以承诺不向公众及第三国泄露为条件，最大限度地获得敏感信息。我们要相信，我国政府会尽力维护本国国民的利益，也没有理由认为政府会在这种事情上不尽力。在这场离奇的事件中，任何可能都不能排除，但我们的舆论不应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指责马方故意隐瞒信息等等，也不宜鼓励乘客家属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而言行比较激烈，但最后获得的证据表明马方并无主观错误，中国乘客在国际航空界将获得怎样的名声？航空公司又会采取怎样的对策？搞得不好，完全可能出现中国乘客乘坐外国航空公司航班都要签署额外免责协议的局面。不管是通过政府途径交涉，还是民间诉讼，我们都要用证据说话，按法律行事，不要采取攻击性的非理性行为。近日，有一些民间呼吁全面抵制马来、抨击马在华发展的明星艺人，这种趋势着实令人堪忧。事实上，面对马航失联客机的悲剧，马来西亚并没有推卸责任，他们整个社会为此表现出了应有的悲哀和耻辱观。他们的国民、媒体、学者公开批评本国政府在处理此事中的混乱失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民间对马来西亚的抨击和抵制行动应该讲些分寸，避免伤害占大多数的无辜的马来西亚人。何况在这个国家的2833万人口中，有24.6%是我们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是在海外奋斗保存中华文化、建立了海外唯一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套华文教育体系的炎黄子孙，我们是否也该顾及到他们呢？失联飞机乘客家属的痛苦，我们全国人民感同身受。 我们可以理解包容当事家属的感情宣泄，只要不违反社会规范，但希望有话语权利者弘扬理性、自律和守法，而不是煽动制造非理性，不要把践踏法律道德当作要维护的权利。
New fashion, old fashion,
劲霸男装，专注夹克31年，积累出更好的版型，让夹克更有型。Your jacket expert, 劲霸男装。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马来西亚全国警察总长阿布巴卡尔近日在公开活动中表示，通过警方的调查已经排除了乘客嫌疑，但对于机组人员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巴卡尔还表示，目前已经发现了强有力的线索，但是线索的内容还无法公开。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新华网极多4月2号电，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厄瓜多尔承建的索普拉多拉水电站1号晚发生爆炸事故，造成正在施工的4名中国工人死亡。据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证实，事故发生在1号晚20时01分，中国公司承建的水电站在竖井开挖过程中突然发生爆炸，造成4名中方施工人员当场遇难。经过5个多小时的施救，4名死者的遗体被挖出，事故中没有造成外方人员的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国驻俄大使馆立即成立应急处理小组，启动境外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帮助相关单位组织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事宜，同时要求葛洲坝集团公司在厄瓜多尔项目组展开全面安全整顿。下面再来看一条国内新闻。综合新华社电在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3届核安全峰会并结束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的国事访问，和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访问后，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回到北京。访问结束之际，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了此访有关情况。王毅说，此访是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的首次欧洲之行，行程紧凑，活动密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出席了84场活动，双多边结合，大小国兼顾，政经文互动，既有国事活动，也有亲民交流，既有顶层设计规划，又有推动具体项目，既有精彩理念宣示，也有细微感人的话语。所到之处，习近平主席均受到高规格礼遇和真诚友好欢迎。国际舆论持续大量报道，欧洲掀起中国热，国际时钟进入中欧关系时间。首先，我们来继续关注马航。从3月24号，马来西亚宣布飞机坠毁于南印度洋后，各方的搜救力量就开始在该海域进行搜索。随着中方和澳方多次发现疑似黑匣子发出的脉冲信号，半个月内，各国在南太平洋海域的搜索面积已经从31.9万平方公里缩小至4.6万平方公里，缶缩了85%。但是，大连海事大学救助与打捞专业教授龚永军告诉记者，4.6万平方公里对于搜索黑匣子的工作来说，依然是个不小的范围。龚永军说，黑匣子约为一个暖水壶大小，在4500米的深海，4.6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搜索黑匣子的难度，就相当于要在漆黑午夜的北京市里寻找一个矿泉水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兰州自来水事件。中新网兰州4月11号电，11号，兰州市威利亚水务集团公司出厂水及自流沟水样中苯含量严重超标。记者走访兰州市各大超市，发现市民争相抢购自来水，同时兰州市西固区已停水。据威利亚水务集团公司检测显示，4月10号17时，出厂水苯含量高达每升118微克。 22时，自流沟苯含量为每升170微克。11号凌晨20时，检测值为每升200微克，均远超出国家限制值的每升10微克。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苯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对人体具有神经毒性，可以致癌，量少的话是一种慢性毒，如果大量摄入会引起急性中毒。在兰州一家超市，不少市民前来抢购矿泉水，超市货架已售空。兰州市威利亚水务集团公司分析认为，可能是化工厂污水污染自流沟，而不是黄河污染。据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水务公司已开始紧急调配安全水源，在全市范围内的居民区进行投放。目前，兰州市环保局已介入调查。事发后，兰州市委市政府已指派市卫生、环保等相关部门连夜采集水样，做进一步检测。近日，秦火火事件也备受人们关注。中新网4月11号电，备受关注的网络推手秦火火，原名秦志辉，涉嫌诽谤罪、寻衅滋事罪一案，今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办案民警统计，从2010年注册微博开始，秦志辉造谣及传谣共计约3000余条信息。2013年8月，北京警方通报，警方打掉一个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抓获秦志辉（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及公司其他两名成员。警方在调查中发现，秦阳等人先后策划制造了一系列网络热点事件，吸引粉丝，使自己迅速成为网络名人，如利用郭美美个人炫富事件蓄意炒作，编造了一些地方公务员被要求必须向红十字会捐款的谣言，恶意攻击中国的慈善救援制度，并将著名军事专家、资深媒体记者、社会名人和一些普通民众作为攻击对象，恶意造谣抹黑重伤。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浙江居民楼坍塌事故。4月4号上午，浙江宁波奉化市一座居民住宅楼发生坍塌事故，致7人被困，其中1人送往医院后不治。4月8号，奉化市政府确认，建设施工的3名直接负责人员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罪。建设施工的3名直接责任人员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刑事拘留2人，取保候审1人。其他相关责任调查正在进行中。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塌楼小区所在的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何高波于9号自杀身亡。这一突发事件引来网民的无数猜疑，如果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信息公开，谣言满天飞将是可以预期的结果。好的，最后呢，我们就这则新闻谈谈看法。虽然官方信息披露称，经技术勘验和初步调查认为何是自杀，但何高波的非正常死亡仍给关心塌楼事件的民众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比如，何的死亡与塌楼有无关联？如有，是何关联？又如，何高波有无留下遗书或安排后事？如有，又分别是什么？在公安机关目前认定的3名塌楼嫌犯中，并没有何高波，他为何要自杀？警方认定何高波自杀的依据又在哪儿？何高波生前是奉化锦屏街道建设管理办副主任，倒塌的居民小区正属于该街道管辖。2012年12月31号，何高波就兼任了该街道危旧房屋安全检查领导小组成员。塌楼事件发生的前一天，还有检测人员对29座进行检测。但无论如何，塌楼事件应承担何种责任，也责不至死。尤其是倒塌的居民小区29座建于1994年，当时何高波还只有24岁， 要说和与踏楼事件的交集，也就是在危房的检测与监管上。如今何高波已经身亡，最让人担心的是，除了何高波之死的权威结论外，还有奉化坍塌楼事故能否继续坚持办下去。此前有消息称，由奉化市纪委牵头，会同监察局行政问责中心成立的责任追究调查组启动问责机制，同时已派出三个工作组进行调查，并和坍塌原因调查工作组同步跟进，重点调查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是否存在渎职失职行为。何高波若是无辜，调查结论应该还其清白；何高波若是有责，虽然人已身亡，在法律上不能再追究，但理清其责任仍有助于让再生的责任人罚当其罪。不管基于何种原因，自杀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是懦弱的代名词。这起官员自杀事件或将给奉化塌楼事故调查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干扰，但调查不能停止，真相不容被官员自杀这潭浑水给掩盖。调查进展的及时公开，相关证据的合法披露，都是调查组应该关切的下一步。好了，今天的新闻和新闻说说看就到这里了，稍事休息，进段广告，不要走开。
用积极的行动超越新的高度，用卓越的动力成就远大梦想。我们的精神开拓创新进取，我们的信念坚定乐观豁达，我们的目标 to be number one， 心中只有 number one， 目标只有 number one， 前方只有 number one， 中国 number one， 鸿星尔克。
好了，听了这么多，轻松一下吧。随着气温的回升，再加上近些天天气也比较干燥，大家看到街上琳琅满目的水果，是不是很诱人呢？那么今天我就来向大家推荐几个吃水果的小妙招吧。首先说芒果吧，果肉细腻，风味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是每次吃芒果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麻烦，因为不懂得怎么吃，每次都吃的手啊嘴巴到处都沾满芒果汁，非常不方便。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巧吃芒果，既能吃到满满的果肉，还不会沾得到处都是哦。那么就用水果刀把芒果两边的肉分别切下来，然后留下芒果核，最后在芒果肉上轻轻用刀划几个字，最后再用手把芒果中间的肉往上拿起，这样就能轻松地吃到芒果肉了。另外呢，现在的月份正是菠萝成熟时，菠萝味甘性温，具有解暑止渴、消食通气的功能，真是时令佳果。有个问题就是，菠萝表面凹凸不平，许多朋友都不懂得如何吃菠萝。首先呢，就把菠萝用刀对半切开，再对半切切成四等份，然后轻轻用刀把果肉与果皮分离，把果肉顶端切一小块离开，然后再竖着对半切成两半。最后再横着切几刀，用牙签就 OK 了，也是很不错的一道果盘哦。有条件的朋友还可以把果肉浸泡一下淡盐水，口感更好，当然也更健康哦。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在流口水，迫不及待了呢？好了，我就不吊大家胃口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带去方便。上期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巧吃水果的妙招，那么这期节目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小常识。第一，巧用牙膏。若有小面积皮肤损伤、烧伤或者烫伤，抹上少许牙膏可立即止血止痛，当然也可以防止感染，效果颇佳。第二，巧除纱窗油腻。可将洗衣粉、吸烟剩下的烟头一起放在水里，待它溶解后拿来擦玻璃窗、纱窗，效果均不错。第三，将虾仁放入碗内，加上一点精盐、食用碱粉，用手抓搓一会儿后用清水浸泡，然后再用清水清洗，这样炒出的虾仁透明如水晶，爽嫩可口。第四，和饺子面的窍门。在一斤面粉里掺入六个蛋清，使面里蛋白质增加，包着饺子下锅后的蛋白质很快会凝固收缩，饺子起锅后收水快，不易粘连。第五，将残茶叶浸入水中数天后浇在植物根部，可促进植物生长。然后呢，把残茶叶晒干，放到厕所或者沟渠里燃熏，可消除恶臭，具有驱除蚊蝇的功能。
生活中的小事情往往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今天呢，我再给大家介绍几种方法。首先呢，就来说一说炒鸡蛋。炒鸡蛋呢，简单易行，但是它有什么小窍门呢？首先将鸡蛋打入碗中，加少许温水搅拌均匀，倒入油锅里炒，炒时往锅里滴少许的酒，这样炒出的鸡蛋便蓬松鲜嫩可口，大家不妨回去试一试。说完炒鸡蛋，我们再来说一说煮鸡蛋。煮鸡蛋时呢，首先将鸡蛋放入冷水中浸泡一会儿，再放入热水里煮，这样煮出的鸡蛋蛋壳不易破裂，而且不易包掉，是不是很神奇呢？说完鸡蛋，我们再来说一说豆腐。大家知道啊，豆腐一般都会有一股卤水味，豆腐下锅之前如果先在开水中浸泡十多分钟，便可除去卤水味，这样做出的豆腐不但口感好，而且味美香甜。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面包吧。面包首先不宜与饼干一起存放，为什么呢？因为面包含水分较多，饼干一般则是干而脆，两者如果存放在一起，就会使面包变硬，饼干也会因受潮而失去酥脆感。另外，面包还能消除地毯的污迹，家中的小块地毯如果脏了，可用热面包渣擦拭，然后将其挂在阴凉处，24小时后污迹即可除尽。好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关于鸡蛋、豆腐和面包的小窍门，大家都记住了吗？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张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